大家打开到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讲题呢是论到这个该隐与亚伯，该隐与亚伯。那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从该隐亚伯的这个事件上呢，能够学习关于敬拜，还有关于罪的这个问题，罪的可怕。我们看这个第四章第一节那边怎么说的呢？第一节那边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啊，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那这边讲到有一天那个人是谁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一个人呢就是亚当。那当我们讲到人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叫他叫亚当，其实那个是亚当 Adam。 而我跟你讲 Adam 的这个来源呢是什么呢？他本来的这个字眼是什么？是泥土啊。那个泥讲人的时候就、哦、那泥土啊啊，跟他的妻子呢一起同房啊。这个是在他们犯罪之后啊，犯罪的时候就怀了孕，得了一个孩子叫做该隐啊。哇，这个一定是投胎啊，这是投胎啊。所以呢夏娃呢本身呢就很高兴，他说我得了啊，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啊。啊，如果你在结婚之后呢，你第一次有一个投胎呢，而且又是男的话，你一定是想讲高兴的不得了了啊，你是所谓的兴奋，很兴奋很高兴，因为你得到了一样宝贵的东西。那对于夏娃呢，他也是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那这个男子呢在他心中呢可能他会想说啊，这个就是将来的这个救主啊，将来要拯救我们的。哇，他好像有那种盼望样子。但是呢我们知道到最后呢，这个该隐呢给他呢却是一个什么很伤心的一个回忆，很伤心的回忆。那这个使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寄托呢放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盼望呢放在神那边。当然我们应该尽我们的责任，说我们要教导孩子啊，孩子到底将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交托给神，我们就交托给神。但是我们的这个寄望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一切的盼望呢，不可以完完全全的安置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不然的话有一天呢，孩子如果变了，如果孩子不像我们心里所要的，那我们就会很失望。我相信夏娃呢，他最后他看到他的孩子怎么呢杀了他的弟弟呢，他心都碎了，就是他一定很心里很破碎的，因为他开始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但这个男子呢去杀了他的另外一个孩子，那是一个何等心碎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关于他们的敬拜了哈。那又生了该隐第二节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所以呢这两个兄弟呢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作为，他们有不同自己的不同的行业。一个呢亚伯呢是牧羊的就是养羊啊养牛啊这一类的东西。那该隐呢就是种地，就好像跟他的父亲一样。亚当开始是什么呢？其实亚当呢我看开始的时候也不是种地了，他是做什么呢？管理啊，他是修理，记得吗？他是在修理那个园子的。如果我们看那个第二章啊，第二章第十五节那边，第二章第十五节那边怎么说呢？有人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是他什么修理看管看守。他是说比较说所谓的也是要跟一点的，但是他最重要的他还是要看守有什么地方需要剪的吗，需要修一点的吗啊，这个是比较他的注重的在那边。那这该隐呢也斜向了他的爸爸那从 相同的这个事业。那这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想到每一个孩子呢都必须呢在他们的生命中呢有自己的所谓的这个事业。那孩子呢绝对不能够所谓的游手好闲。那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东西。那最后呢他必须要选择一样这个事业呢是适合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他的才能，他的这个兴趣，也看到神的带领，这样子呢孩子呢才会成长，才会变成了有对于整个社会，对于在神的国里面呢有他的这个作用，不然呢就会浪费他们的时光。那第三节呢就看到呢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畜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好，所以呢有一日，那有一日呢这个一日是特别讲的说来到某一个时期啊，可能是说年底他们丰收的时候，或者说一个节期，他们就开始呢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示。那你看到他们两个人呢都呢好像自己知道了，自己会做了哈，自己就拿出这些东西呢供物呢献给神，亚伯呢也献上。那我们发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敬拜的东西啊好像是对于他们是种很自然的东西。你会觉得奇怪吗？那我相信神呢一定在这方面呢启示给他们知道。一定是给他们启示。他们才有这样子的说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这样子的表示。所以我们可以说敬拜神啊是神所设立的。那献祭呢是神所设立的。不是说人自己想出来说我看到那边天上呢有打雷啊我就很怕，所以呢我就引起我这种惧怕的心，一种尊敬的心，以致呢我就把东西献上。那这一种呢是一种外邦人的这个说法。从开始呢人呢就会有敬拜的心，因为这个是应该的，因为人呢是从神那边来，人呢把这个灵魂呢放在他心里，那人呢把这个灵魂放在心里，所以呢人呢自然而然呢会要跟这个神呢有这个建立呢关系。怎么建立呢？这个就是借助献祭，是一种跟神交往的一个方式。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看到呢敬拜呢是人类从起初便有的，不是说到了一段时候他们才自己才发明的，不是，是神呢启示给他们知道的。那我也相信这个东西呢也是他们的父母亲呢在这个教导他们呢敬拜方面呢有这个责任。这个亚当夏娃呢在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一定教导说孩子们呢你们要跟神交往啊，你们应该献祭，你们把你们东西呢献给神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呢孩子们呢就会模仿，原来是这样子。好，他们呢到了时候到了应该要做表示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祭物呢献给神。所以呢这教导我们呢作为父母的，我们必须要在家里在教会中呢都要立下这个敬拜的这个榜样。那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鼓励我们的孩子灵修，有没有鼓励我们的孩子在家中自己祷告呢？我们本身呢有没有说固定的这个灵修呢？还是说你没有，然后你就叫你孩子，孩子你读圣经，孩子你祷告。我们必须本身呢要立下这个榜样。那比如说来到崇拜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本身有没有在事先呢预备心说好，我们要预备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东西弄好，然后预备心来教会一起来敬拜。这是给孩子学习说我的父母亲有这个敬拜的心，我也必须要学习他们。那孩子呢就是从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来学习敬拜。而且呢我发现到在这个哪一方面的敬拜可以学习到呢，学习到他们呢乐意的呢把东西献上，他们每一个人呢都献上他们 从劳碌中所得来的。该隐呢就献上他的这个土产呐、啊，好、哦，他的土产。那么呢，亚伯呢就献上这个羊啊，因为这是他所养的这牲畜，所以呢很自然的献上。所以呢，这个表示说他们乐意，我们也必须要鼓励我们的孩子，说乐意的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金钱、把这些才干呢献给神。我们要鼓励他们，有时候他们比如说不愿意来参加一些聚会，我们要鼓励说，孩子，你要乐意的把时间献给神，好、哦，因为这个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的人呢是从哪来，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必须乐意的把我们的所从神所得来的东西呢还回给神。神没有要求我们把一切的都拿给他，以致我们饿肚子，神是说你把一部分拿给他，好、哦，至少十分之一献给神，神呢会祝福的。好，还有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在这个敬拜方面呢，有所谓的合乎神心意的敬拜。好，发现第四节那边，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发现到，你就想为什么神没有看中这个该隐的祭物，为什么神看中这个亚伯的祭物呢？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再看第四节那边啊，第三节，该隐拿出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还没有问题啊，只是供物就这样献上。然后亚伯呢也将他羊群中什么投生你看，和羊的脂油献上，就说跟脂油一起献上。那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投生。那在那个该隐那边呢，没有说所谓的粗俗啊，没有说特好的这个土产了，没有这样讲，只不过说是将他的畜产啊，他就这样子有那些东西就拿来就这样献上。但是呢，亚伯呢却特别的，圣经讲到他就投生了，就他写那个最好的，那很奇妙啊，他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思，他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思，说我要把最好第一个投生了献给神啊，这个是他把他最好的什么献上，他把最好的献上。好，我们呢也是要记得，我们要把最好的献上给神。比如说我们在读经跟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用我们最有精神的时候呢读，我们最有精神的时候呢祷告，还是等我们要累很累很累的时候，哎呀要睡觉之前呢你来读经来祷告。那除非你在觉得那一段时间还是对你很好，还是有效的话，那就没无妨。但是呢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那有时候我们说要把一些东西印着神的名字送给别人呢、你也是要注意。那我们送东西给人的时候，我们是代表我们说为着主的名呢把东西送给人。那这样子线上呢，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那有时候人呢很奇怪的，会把一些过期的东西呢送给人。那这个是很不对的。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能够避免千万不要把过期的那些罐头啊，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送给别人。还有呢，自己不要的东西呢能送给别人啊，除非呢那个对方真的有那个需要。因为你讲你要送给人，你是为了主的名故送给人呢，你必须要把最好的送给神，献给神。好、哦、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学到的。好，这个按着神的心意，合乎神心意的敬拜，除了第一点，还有把最好的献上。还有呢，你发现到这个第四节那边呢，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了，和羊的脂油献上。那你讲把羊的脂油献上的时候，是表示什么呢？ 他就把那个什么动物呢给他剖开杀了，然后把它里面的什么油拿出来，表示说这个动物呢什么流血的，是有流血的。而在第三节那边呢，这个是从土地里这些畜产是个植物罢了，这些植物果啊那时候稻或者米这种麦这种东西没有流血的。然后我们当然我们这样子看没有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呢亚伯呢知道他所献的是神的合乎神的心意，因为神呢让他知道说凡是人呢要来到神的面前呢必须要借着所流的血啊，必须要仰望那个将来的这个救主。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我们来去看一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11章第4节啊，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那我们看到说亚伯因着信啊，他有这样的信心哦，他的信心说他必须来到神面前呢，他必须要靠着这个流血的这个圣祭啊来到神的面前。而这个流血的这个圣祭呢是代表着将来呢有一位救主呢要为他死。所以呢他所献的比该隐所献的什么更美啊，该隐的呢是没有流血的这个献祭，因此呢便得了什么称义的见证啊，所以呢他就能够得到称，在神面前呢是称义，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说该隐你所献的合乎我的心意，你呢相信你是个罪人，你需要一位救主，需要一位救主为你死，你把这个祭物献着啊，你在我面前呢能够得到称义。亚伯，那该隐呢却不是这样子。那该隐呢你可以讲他说是一种高傲，我不需要靠着流血的牲畜来到神的面前，我不需要，因为我自己可以，我是好的，我所做的这些我是配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讲该隐呢好像一个高傲的那些法利赛人，而亚伯呢就好像那个谦卑跟悔改的那个税吏。你记得那个祷告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是这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税吏讲说，神啊你怜悯我这个人，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恩典。但是那个另一个法利赛人说，神啊你看我一天祷告两次，我常常施舍钱给人，我是很了不起的人，我不需要你的救恩。那这是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之间的不同。亚伯呢他知道只有靠着这个救主所流的血呢他才能够得救，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照样我们呢每一个人呢都必须要认定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必须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呢都被他遮盖，在神面前呢都称义。我们不要别的东西，我们不要说依靠我们自己的善行，依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依靠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做，没有，在神面前呢只有基督的宝血能够使我们称义。我们抓住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 我们就能够没有任何的这个良心的责备的来到他面前。所以合乎神心意的这个敬拜呢，必须要把最好的献上，也必须要呢要有这个流血的这个基督的宝血来做我们的这个桥梁。那还有一点，为什么神看不中这个该隐的这个基督？原因呢，在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不同。怎么不同呢？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二子，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啊，这边讲到说呢，他讲为什么杀他呢？他这边就讲说，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如果你看这个 KJV 的话，他会讲 because his own works were evil， 就是他的这个作为呢，不是一样的作为，他好多的作为，这是复数为的，好多的作为啊，都是恶的，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呢，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献祭？因为他本身呢是一个恶人，他做的事情呢都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就乱来啊！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子，我就这样子把这个东西献给神，没有想到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一个人的能够谦卑的悔改，如果有罪的话必须要承认，不承认的话就不能够蒙神的悦纳，而在承认之下呢，必须要靠着救主的这个血才能够得到赦免。那讲到这个亚伯的话，刚才我们所读的那边是说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这是该隐的兄弟的行为却是善的。亚伯呢是一个善的，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公义的啊。在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呢是过着一个公义的生活，所以公义的生活呢应该成为什么？成为这个合乎神这个心意的献祭的这个基础啊。如果你过着一个公义的生活，你所按照神的心意献上合乎神心意的那个祭物，神呢就会悦纳。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呢是犯罪的，而我们献上的东西呢，无论你献什么都好，在神的眼光中呢，这都不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一点。神呢所喜悦的这个敬拜呢，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献上，那按着他的意思献上，就是要仰望这个救主的这个救主。然后呢，他们的生活呢，必须要合乎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这样子的来检讨我们自己的生命。好。讲完了关于敬拜的方面，我们来看这个罪的可怕。罪的可怕，罪有什么可怕呢？这边讲到说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呢就大大的什么发怒啊，变了脸色。哇，这个该隐呢看到我的祭物没有了，没有被神接纳，而这亚伯呢却被神所悦纳，哇，他心里就很伤，不是伤心了，很生气啊。那神怎么悦纳呢？我们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一个可能的原因呢，我们记得在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他跟这个假先知他们所谓的一起的所谓的征战的时候呢，神怎么悦纳？ 证明他是真神呢，他就是用火呢来燃烧那个酒啊，这个可能呢，这可能我不晓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呢，神悦纳了这个亚伯的这祭物，但是呢，却不理会这该隐了。那该隐呢，看到这样子，他大大的发怒，很生气，神，你为什么不悦纳我的？你为什么不悦纳？我也献上，为什么你不悦纳？你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神？亚伯有什么？亚伯有什么好？为什么亚伯的这个祭你会悦纳呢？啊，他心里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争斗，会有这样的憎恨。不单单这样子，他的脸色也变了，哇，变黑变青变蓝，什么样子都变了，很不高兴，整个人呢，很不高兴就是了。那么呢，这个就跟我们讲说，罪呢，让我们的眼睛什么，给遮盖着了。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过错了啊！当我们有罪之前，我们就是他之前已经犯罪了，他已经做得不好，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啊，神的就不悦纳。当神不悦纳的时候，他没有自己说反省说，到底为什么神没有悦纳？反而让他就开始把那个指头呢，矛头呢指向神，神你为什么不悦纳我？啊，我的弟兄呢，为什么你悦纳呢？他是这样子，他很生气，他不会说以理智很公平的所谓的很客观的这个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而且呢，他也呢把这个罪呢归给神，归咎于神和他的弟弟。啊，神啊，你不公平，你对待我这样子不公平啊，我呢我也是有献上啊。啊，我也是有做应该做的，为什么你没有悦纳我的？所以呢，罪呢也使人呢把这个罪这个所谓责任呢归给别人。啊，通常呢我们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说别人错，我们不会说自己错，别人对，我们绝对不会。我们通常在跟人家争吵的时候，总是讲说别人错了，自己呢没有错了。这是罪的一个问题。不单单这样子，罪呢也使人呢越陷越深。怎么讲呢？你看到这个在第六节那边，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一起，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神呢就对他说，神呢了解，神知道这个该隐，他跟该隐讲清清楚楚说，该隐呢，你的情形现在什么样了？他说，你啊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他把他的这个情形呢一清二楚的呢讲出来。哦，你的情形是这样子的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也是表示说给他有机会什么反省，给他有机会的转回，让他能够冷静的想一想，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的发怒，为什么他要变了脸色，有什么原因吗？有什么根据吗？然后呢，神就跟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如果呢，你呢的行为呢行得正，如果你把应该合乎我旨意的有血的这个牲畜献上的话呢，难道会蒙悦纳吗？一定会蒙悦纳的，你行得对，神一定会蒙悦纳的。但是呢，你若行得不好啊，你若做得不好啊，罪就伏在门前啊。在这边罪呢，我们就把它说是罪呢就在那个门前的嘛，好像一个狮子那样等候袭击啊。他的任何说呢，他都会来把你制服。所以呢，他讲他必恋慕你啊，他呢 要来控制你，但你却要什么？你要好小心啊，你要把它什么制服，你要克服它，你不要让它在你的心中呢得到得逞，不然的话会把你整个生命呢给吞噬掉，把你整个人咬碎掉。亚伯呢，或者这个该隐呢，是把这种话呢有没有听进去？没有。神呢警告他说，你要小心，你现在所做的，如果你做对的话，我一定会悦纳的，但是你做不对的话，你要小心啊，你不，你越来越让罪在你生命中这个所谓的盘踞的话，在你生命中周旋的话，然后你这最后呢，你会呢被他所吞灭，所以呢越来越深，他没有听神的话，那这是罪的一个可，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当一个人犯罪，他没有悔改，他什么东西他听都听不见，神呢跟他讲的清清楚楚，你要小心罪，不要让罪来占据你。罪如果占据你的话呢，你的结果呢是很可怕的，他要像一个狮子那样把你吞掉，把你咬掉。所以呢在第八节那边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好，这时候呢该隐呢他就跟他弟兄在哪里啊，在田间呢、啊、田间是谁的地方呢？是该隐的这个什么地盘啊，来啊，来来来，我的地盘，来，我们来谈话啊。谈话的时候是什么？如果在亚伯呢知道他这个心里很善良，你跟我谈话，我就跟你谈话了，对不对？因为你是我的哥哥，我是弟弟，哥哥叫我来谈话，我就跟你谈话，谈得很投机不投机我不晓得，就是他愿意跟他这样子的谈。那在正在谈的时候呢，该隐呢起来打他兄弟啊，我不晓得怎么打，他这个打呢不是用前单单前头打一打，打了之后呢就把他什么杀。你想这罪是如何的可怕，那哥哥呢竟然呢会把他兄弟杀掉啊，这个是在这个人的历史里面呢是第一宗的这个谋杀案，而且呢是发生在什么我们的第一个这个祖宗的这个家庭里面。那如果在我们任何的家庭如果有发生这个凶杀案的话，你相信那个家庭会怎么样的？那种感受那种悲剧嘛，还是很难以这个我们言语来描述的。他把他自己亲兄弟，这兄弟呢不是一个坏的兄弟，如果那坏的兄弟是抽鸦片的，这吸毒的，你打死他可能还有人家说应该他可能最该死了啊，该死了，不是，他是个义人，是个好人，是跟他在一起，而且呢不但呢神也警告过他，他还是这样子的敢敢的把他杀掉，敢的把他杀掉，这个就表示说他心里面那种恶啊，那一种的仇恨啊，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以致他看不到人性的这个可贵，他看不到这个是神所创造的神的形象，他竟然把他杀了，就表示说他间接间呢在祭杀，在祭打神，因为这是神的这个形象造的，他敢这样子打，表示说他里面的这个罪呢已经成了这个结了果。你记得在这个大卫的时候有一个将军，他大卫的一个将军叫什么名呢？耶亚 OK 耶亚啊，有爱啊，耶亚呢是一个很本领的这个将军，但是呢他的那个嫉妒心呢也很强， 他的那个雄心呢也很大，他不愿意任何的人呢来占据他的这个座位。所以呢有一次呢，这个以色列啊，那时候啊刚刚啊所谓的啊这个扫罗刚刚去世，那么呢那以色列国的这个将军呢他就要过来啊，他叫做啊耶亚尔啊，那个是亚尼尔过来说，跟大卫说，大卫啊，你要不要这些以色列人跟你一起什么合作支持你吗？我可以帮你啊。他就过来呢，就跟这个大卫呢商量，那商量之后呢就回了。但是呢在回家的途中呢，这个呢耶亚呢刚好从打仗的地方呢回来，他就听到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将军呢刚刚来见了这个大卫，他就跟大卫讲，大卫啊，你知道这个将军呢、啊、以色列国的将军他来了不是好意的，他来看看你是怎么样的人，他要可能要利用你。所以呢他就立刻呢就派一个人呢去追他，他也是追，在半路呢把他追回来，把他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呢就把他一刀呢刺死。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使我们想到说，该隐呢就在这样子一种无辜，一种完全没有预防的这个情况当中呢把他弟弟呢杀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罪呢使人呢到最后呢演变成一种杀人，这个恨恶的罪呢使他呢杀了人，不单单杀了人。第九，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罪呢跟另外一个可怕的地方就他会呢使到人撒谎逃避这个罪的后果，他用这撒谎的方式呢来逃避。他说，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啊，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就等于说他心里面呢根本不知道神是谁，神呢应该知道一切的东西，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完全否认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他完全已经失去了他的那一种的这个辨别的能力，他就是以为撒谎能够逃过这一关，其实是不能够的。所以呢罪呢会呢使人看不到自己的过错，而且把这个责任呢归给别人，而且越来越深，最后结出这个罪的果子来。那么到最后他必须要什么承担这个罪的后果。我们看第十节那边怎么说呢，我们第十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上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第三，好，这时候呢神呢就直接的跟他讲，既然你不愿意承认，让我跟你讲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啊有声音啊从地里啊向我来的。那任何所谓的所流的血啊，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烟呢、啊、神呢一定会报的。啊，在这个世上啊，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把另外一个人杀了啊，他逃离了这个律法的这个制裁，神呢到将来呢在审判那一天呢也会跟他讨这个债，是离不开的。啊，他这个该隐呢以为把他弟弟呢杀了，血呢留在这个泥土里面，有可能把他弟弟埋着，他以为一了百了，没有人看得到，在田里，在我的地盘里面，谁看到就我们两个人罢了，没有人看到。但是神却跟他讲说， 不，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这样子的呼声呢，是神的，这个就是神呢，会在适合的时候呢，为他伸冤。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样东西呢，都要在神面前呢成教了。这讲到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弟的血，现在呢，你必从这地呢受咒诅。那该隐呢是被咒诅的，是从地被咒诅的。那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亚当啊，他所谓的犯罪之后呢，亚当本身没有说，神没有说特别的他被咒诅啊。你看第三章十七节那边，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是地呢受咒诅，地受咒诅呢不再为他那么效力，所以他必须努力的工作。但是这一个人呢，是该隐呢，是他本身啊要受咒诅啊。那这样当我们讲一个人被受咒诅了啊，那一个人呢是一个很可怕的，就是没有神的这个祝福，神的祝福呢离开了。当人家讲说你被咒诅的一个人呢，你就是一个很凄凉的一个人。好，你种地啊，地不再给你效力啊。现在呢，地呢不再给你效力了，你不可以再做农夫了啊。你在农夫的时候，那个地呢，啊，不会给你生出好的这个让你的树呢结出好的果子来，无啦，没有啦，而且你必流离了，飘荡在地上，啊，你没有再跟你，不可以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了，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家人，你必须离开亚当，离开夏娃。而且呢，你也要离开我的面。这个就是他所神所谓的流离飘荡啊，这一种生活呢，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啊。在他流离飘荡的时候呢，那种罪恶呢，是在他良心呢，是在他里面的话，一直在控诉：该隐，你知道你杀了你弟弟了吗？你知道你杀了你弟弟了吗？你怎么能够面对这样事情呢？那一种的罪恶感呢，一直在他心中。一直在，除非他回到神面前，不然呢，这样子的一个责备呢，是一生一世在他心中。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人呢，必须要回到神呢？啊，这个面前呢，求神赦免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罪恶呢，才会被洗净，控告呢，才会被挪掉。所以呢，第十三节说，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那你发现到这个该隐呢？他在这边他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是所注重什么？是后懊悔呢？是悔改呢？还是他自己的刑罚？这边讲到我的刑罚太重，他所注重的是神啊，你给我的东西太重了，我不能够承担。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做的什么？他应该认罪悔改，神啊，赦免我，原谅我，因为我犯了一个大罪。但是他没有，他呢跟神说啊，在我流离飘荡的时候呢，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所以呢他会担心说会有人杀他，所以呢神就跟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受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好，这该隐呢，他呢活在一个什么，一个战兢兢的，哇，有人会杀我吗？我杀了我的弟弟，哇，人家会报仇吗？那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呢，不是我们信徒所要的。那信徒的生活不是，是在主里面有那一种平安，有那一种的安稳，有神的这个保守。他这个离开神的面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一种的平安，没有神的保守，是战战兢兢，每天呢都怕有人呢上门来什么把他杀了。所以呢神呢就给他一个特别的记号，让他免得被人杀了。 OK， 这是关于罪的可怕。那最后一个罪的可怕是什么呢？是培育出一个不敬虔的后裔，不敬虔的后裔。 我们看第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的东边诺德之地了。哦，他就住在那边。他该隐与他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叫那城叫以诺。那个挪德啊，挪德之地啊，挪德这个意思呢，是一种所谓的战境，也是战境的意思的嘛。表示说他呢是在一个活在一种恐怕、惧怕、担心、挂虑的那种情况里面。他呢就生出，但是呢他神还是怜悯他，让他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庭。他建立家庭呢，他就生下这所谓的后裔啊。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后裔呢，是在19节那边，拉麦啊娶了两个妻啊，一个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那他娶这个呢，就表示说他的后裔啊，其中一个后裔呢，故意的呢破坏了一夫一妻的这个婚姻制度，破坏了这个婚姻的制度啊，这个是不敬虔的后裔的这个行为。本来呢，神呢在这个所谓的伊甸园的时候呢，所立的这婚姻呢是一夫一妻，但是这一个人呢，竟敢呢一夫两妻啊。接下来呢，有一些我们也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也是犯上这样子的一个罪行，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所罗门。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要小心离开这样子的一个罪。不单单这样子，我们来看这个第23节24节，我们一起来念1、2、3。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该隐遭报弃背，杀拉麦必遭报弃死弃背。好，你发现了这个拉麦啊，不单单他呢犯了这个婚姻的这个事业，同时呢他是一个凶暴的人，他一个凶暴人。他怎么讲呢？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表示说，你不要惹我啊，你惹我的话，我就绝对不留情，我就把你杀了。就是说，人呢不能够在他面前站那个罪，你不可以阻挡他，一阻挡他，接下来呢就是刀，就是剑，这样子的所谓的一种凶暴的这个性情啊，凶暴的性情。那么24节讲，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亚必遭报77倍。怎么讲？那该隐呢，他是故意的杀这个亚伯，所以呢神呢就特别的保护他，说你们不可以杀，如果你们杀该隐的话，必遭受7倍。但是这个拉麦呢却滥用这样子的一个神的这个保护。他呢按理他这样讲呢，他应该是有杀过人，那杀过人还是说啊，你不要杀我，你杀我的话你会遭报77次啊。这表示说他滥用神的这样子的对这个该隐的所谓的保护。他自己是杀人，就是说不是故意的杀，不是所谓的明知杀，但是那些凡是反对他，他杀了，那别人不可以寻他的仇啊，寻他仇呢必遭报77次啊。这是这样子的一个不讲理，这样子一个凶暴的人，这是不敬虔的后裔。那当然呢，我们也不否认不敬虔的后裔呢也有他的这个成就，也有他的成就。我们看第二十节，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主事啊，就是这一个人特别呢很会呢制造帐篷了，而且呢又会养这个牲畜啊，比这个亚伯更厉害啊。不单单这样子，第21节，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什么 吹弹琴吹箫这人的这个祖师啊，哇，他们会发明一些乐器啊，弹这个琴啊，啊，还有吹箫的这个祖师啊，所以他们也会很有这个音乐的天才啊，啊，也会享受。不单单这样子，22节，希腊又胜了土法盖隐呢，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啊，这些人呢会用铁啊，开始了就开始用铜又用铁啊来制造什么利器，这些利器呢是拿来做在军用在军事的，也有可能用在这个农业方面，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呢会制造一些武器来所谓的存活，所以呢他们的确也是有这个成就的。我们不可以说那些信主人呢他们都是没有聪明的，不是，他们呢可能呢在世上的成就呢会比信主的人来得更大，来得更大，但是信主的人呢也应该按理说成就方面呢应该远胜过他们，因为他们有这个正确的这个人生观。但是呢最最不同的这些人没有的呢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25跟26节，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二三。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令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边呢讲的说不同呢是在于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谁在求告呢？是不是该隐的后裔呢？不是，是挪亚接下来赛特的这个后裔，赛特的后裔呢呼求耶和华的名，这就是更加有价值更加有属灵的这个意义的这个成就啊。你发现到这些他们会制造各种各样的武器，他们会牧养很多东西，他们会吹箫，他们会所谓的弹琴吹箫，但是来到那个洪水的时候呢，你发现了所有的都什么都灭掉，除了一人挪亚。照样呢来到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呢，当主来的时候呢，一切不信主的人呢都会灭掉，除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才能够存留。不单单在这，我们所做的将来呢会存到永永远远。所以呢最重要呢我们要在神面前呢有那个成就，在属灵的世上呢要有成就，当然世上的成就也是好，但是不要失去这个属灵上永远有价值的这个成就。所以当然听着呢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该隐跟这个亚伯的这个事件呢，让我们能够在敬拜的事上呢更长进，按照神的心意呢敬拜他，凭着耶稣的血献上最好的敬虔的为过敬虔的生活为基础。这在罪方面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发现那个罪呢是多么可怕，一步一步的来袭击来腐蚀那个一个人的生命，以致呢借出这个腐败的这个果子。所以我们每天呢必须要在神面前呢省察，读神的话语有错了，我们求神以他的宝血来洁净，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被捆绑，不会被他所搅扰。我们请他。也是我们在